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讲讲缅甸所发生的这个大地震啊，地震的级别呢，这个众说纷纭啊，最早说是 7.7 级，后来有说 7.8 级，那美国方面说是 7.9 级，那么现在的取其中，起码 7.8 级。7.8 级有多大的一个地震呢？那就和中国大陆的曾经这个非常严重的唐山大地震是同一个级别啊， 7.8 级。那么这次地震呢，在最近的这个100多年以来，在缅甸发生的最严重的地震，那这件事情呢非常大。这件事情发生在昨天，也就是这个2025年的3月28号下午呢，大概2点钟左右。这个震的时间哦是12点钟，不是2点钟。震中央呢在缅甸的正中央。缅甸的正中央有一个重要的大城市，缅甸第二大的城市，仅次于仰光。那么离这个城市没多远呢，有一个城市叫做曼德勒啊。曼德勒呢，有些华人把它叫做瓦城。曼德勒呢是百万人口的城市，是缅甸的第二大的城市。在这个城市的旁边有一个小一点的一个省城，叫做石街啊。这叫 Sagin 呢，是人口不多，这个城里面的30万人，而这个 Sagin 呢隔了伊洛瓦底江的对面就是这个曼德勒，和曼德勒之间的直线距离就是12公里，所以呢就正正在 Sagin 的这个城市的地下10公里发生了这个 7.8 到 7.9 级的地震，这一下呢晃得不得了。这件事情呢我这个知道呢非常快，因为呢我这个当时我正是在坐飞机，所以人在飞机上。我从上海飞到贵阳啊，就是贵州省。那贵州省呢，应该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有些人说呢，云南的全省都已经感觉到这个地震的烈度啊。但我呢，因为在震的那个时候，我在飞机上，我不知道贵阳有没有感觉到，也到了以后没听见贵阳的朋友说有这个地震。但这个整个事情呢，是就非常及时，很多地方都播啊。现在拿着手机，打开里面的任何一个新闻都讲到这个缅甸的第二大城市这个曼德勒呢发生的这个 7.9 级的大地震，这个呢可是不得了。当然我看的最多的这个图片呢是泰国的有一栋正在建造中的大房子塌掉了，这个有点奇怪，因为泰国这个首都啊，这个离这个缅甸这个地震中间呢，这个中心地区沙盖呢，差不多有1000公里。这个1000公里的以外，就是在缅甸的正中央的那些高层建筑呢，我看的摇摇晃晃，有很多顶上的游泳池的水倒下来，倒是没倒房子，倒了吊车。但是呢，1000公里以外的这个泰国的这个房子呢，就居然就倒掉了。看见整个吊车先倒下来，然后整栋房子塌下来，所以有很多人说这次地震的最大的奇迹就是震中央1000公里以外的泰国塌房子啊，这个有点奇怪啊。这个当然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因为现在才发生了一天，那么各种消息还是源源不断的传来，我们还不知道完全这个的真实情况，到底伤亡多少损坏多少不知道，因为缅甸呢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内部呢又正发生在各派系之间和政府军之间的战争，差不多到了决战的阶段，那个镇中央周边呢都有很多人呢就逃到乡下去了，这个呢反而造成很多人呢本来会有伤亡的，结果回乡下好很多。那今天呢就讲讲缅甸的这个石街这个 Sagin 这个大地震啊。那个 Sagin 的大地震呢，这发生的时间呢，有些人说很奇怪，缅甸都没听说过有地震呢，但是呢有些人说呢这个不奇怪，因为这个地方的地震比较频繁。那么其中呢，这个新加坡有一个地球观测站，也就是地震所的一个研究人员就告诉美国的 CNN， 就说这个大地震呢不是出乎意料之外，因为这条断裂带啊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的大地震，并不特别。那么大家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这个地震的发生呢，我们近年以来没有听见过呢，我们就讲讲这个缅甸的这个情况。我们知道缅甸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它的面积67万平方公里，这非常大， 它的人口呢有5000万人口，这个南北是非常长的，因为它这个缅甸一直伸到南边去，那么很长的，所以它的南北的最长的纵距呢是2000公里，它的东西宽度最大呢也有800公里，很大，它的面积如果和中国的省份比呢，就等于是青海省那么大，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非常辽阔。那么这个地震造成的原因呢，就是贯穿缅甸南北中央的这个叫石阶断裂啊。这个断裂呢，我们英文叫 fault， 像我们这个加利福尼亚下面这个叫 St. Andrews Fault， 上安德烈斯断层。那么缅甸的贯穿南北中央的这条断层是南北走向的，就叫 Sagay 断层，也就是这个被震到的城市的名字。这个区域呢是一个大的板块，这个板块呢是两个板块在这里撞裂啊，一个是菲律宾那边的伊塔板块，一个呢就是这个印度洋的板块。印度洋的板块往北，那么就挤到了这个亚洲大陆的板块，就拱起了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就是所以造成了尼泊尔、印度在那个部分特别多的地震，还有西藏的很多的地震。那么它向东的地方呢，就和菲律宾这个伊塔板块呢，就产生了这个碰裂，所以在这里呢，积压了大量的能量。这个呢，我们讲这个 Sagay Fault 就是石阶断裂，是缅甸的主要的断层。它途经的地方呢，是有很多人口稠密的地方，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 Mandalay 是缅甸第二大的城市，第二个呢就是印度这个缅甸新座的首都叫内比都啊，叫 Naypyidaw， 第三个呢是人口也比较多的 Bagaw。这几个城市，然后呢最后一直查到安达曼海，全长有1200公里，是整个缅甸活动性最强、规模最大的这个地震断裂带。这个断裂带呢以前有过震吗？有，我讲讲啊，这个 Sagay 断裂带有过多少震。从1800年到现在7级以上的强震呢有10多次，这地方经常有地震，都在石阶断层的中部，这个就很厉害。离我们比较近的一次是1946年的9月发生了一个 7.8 级的地震，跟这次呢是一样的水平。1956年的7月份它又发生了一个 7.0 级的地震。那么它呢就因为靠着中国云南的三江并流区的这个北端，那个地方呢也有地震，1906年的8月有 7.0 级的地震，1908年的12月有 7.5 级的地震，1931年的1月有 7.7 级的地震，那然后后面就是1946年的这个 7.5 级的地震，到了这是云南的有 7.5 级，但是在这个 Sagay 的这个中心地区的地震呢，1946年9月份呢是 7.8 级，是非常大，搞得云南都有 7.5 级。那么这个地方的地震非常的频繁，我们就说 Sagay 这条断裂带 7.5 级的大地震集中在哪几个时间呢？集中在1908年、1930年、1946年。那么基本上呢，到了1946年以后就没有再这么大的地震，就 7.8 级以上的地震就没有了。那么从1945年到现在一共有80年了，这个80年的时间积累起来，也就是说这里的能量、地球、地壳在不断的运动，但是没有发生地震，就说明地下孕育的能量特别多，所以呢到28号就是昨天终于爆发了，就震了一次 7.8 级的，这个损害呢就非常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地区呢，这个地震多啊，那个损害怎么样呢？现在不知道，因为缅甸呢这个什么东西都大家都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有很多呢，就是华人，就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呢到缅甸去旅游。这个缅甸呢事实上有很多人是谈虎色变，觉得缅甸地方就是电信诈骗这种集团啊、绑人啊、诈骗啊、囚禁啊、 割腰子啊，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呢，也还有一些人呢，是冒着大胆到缅甸去旅游的，因为缅甸打出了很多吸引旅游的措施，也不能说缅甸了，缅甸国家根本没有权控制这个国家，等于是各地的一个政府啊，要拉中国的游客来花钱。所以呢，五星级宾馆的价格降到300块钱人民币一晚上，那很多人觉得啊，值得啊，这到缅甸去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到缅甸去，像中国人到缅甸去比较容易，有边境通，又有飞机。所以呢，尽管在那里打仗，那里乱，还是很多人去。那么现在看到地震里面，什么楼上的这个水啊，这个游泳池的水从高层大厦上面倒下来啊，有电线杆摇晃啊，房屋摇晃啊，有些小的民房导弹的这些所有的视频啊，拍的录像啊，都是由大陆游客拍出来的。所以呢，现在看这个地震比较密集的那个视频集中的，反而是小红书啊，因为小红书上呢，很多人在上面发。我昨天到了以后也是上小红书去看，就看到有很多实况拍的，有些呢完全没有编辑，就是拍到了以后就马上扔上去，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情况，就这么多。那么因为缅甸呢这个国家比较穷，这个要防止导弹要压倒人的房子一定是砖的瓦的，比较结实的，甚至是钢筋混凝土的，如果导弹了，那一定是压住人的。那个缅甸呢，这种穷乡僻壤，在沙给这些地方呢，都是一两层的木头做的小房子多啊，有草顶的很多，所以那些呢导弹下来呢，恐怕对人的伤害呢有限。所以呢，现在呢是我们猜想，除了一些大型的砖房导弹下来压着了人，那一般来说伤亡呢就不会有我们说早年的唐山大地震那么厉害，因为那次呢都是预制板的楼塌下来，一个城市加起来才50万人，结果压死了24万人，压伤了16万人，基本唐山就没有什么人不受伤的。那次呢就由于建筑的问题，又是这个晚上去震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说这个缅甸的这条沙给的这条断裂带，它有过很多的震的历史。他说王老师，你讲到是讲到这个1800年以后的地震啊，这7级以上的你算一下大概有7-8次，它有没有更大的地震？有的。这个地方呢搞过一次非常厉害的地震，这次地震呢比较早，是乾隆年间的地震。这次地震呢是强的不得了啊，我看着近年以来这个很少听说有这么大的地震，达到多大的烈度呢？8.5度，烈度11。你想我们说这次震是 7.8 7.9 都震成这样，唐山大地震也是 7.8， 那个汶川大地震也是 7.8。 那么我们说这个善邦的陡坡的大地震，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沙给这个大地震，这个震到什么地步呢？它震到8.5级。好，我现在讲讲那次历史上最大的这个东南亚的地震，就是缅甸的这次大的地震。这个呢是缅甸的东北部发生的最大的一次地震，石阶地震，我们把叫沙给地震啊。这个沙给这个字有点怪，因为跟日本的清酒的读法是一样的，跟清酒没关系啊，就那个地方叫沙给啊，就是这么一个。那么那次地震呢我们是有记录的，乾隆27年1762年的一次大地震。那次地震呢在若开，离开这个地方呢稍微有一点，也是属于沙给断裂带所发生的大地震，那次就厉害了。那次的大地震呢在1762年的4月2号，当地时间下午5点钟，当晚吃饭的时候，这个震的那个断裂带呢有700公里，这个地面裂开700公里的一条大口，最大的位移就是这边移到那边有多少呢？有10米，整个地壳往东移了10米，也就是你的房子在这里震完了以后，房子往前走了10米，就这样的情况。这个地方呢造成了有些地方陆地起来，有些地方呢这个陆沉两样，因为跟着就有巨大的海啸。有些沿海的这个岛啊，像这个若开这个邦，它沿海的岛屿像基督岛啊、兰里岛啊，整个岛给抬高了2米，就震完了以后整个岛抬高。而印度的吉达港附近呢有160平方公里的陆地整个沉到海面下面，你想这个海啸一直刮到印度去了，这个简直是很可怕。 这个地震触发了海啸，波及到孟加拉湾的整个东北海岸，还有印度的加尔各答，那个部分地方的这个海啸的高度达到12米高，吉大港基本全部建筑被毁啊。那么死亡人数呢？估计呢，被这个巨大的海啸淹死的人大概20万人以上。这个当然后来又引起了很多问题。缅甸政府当时正在两边打仗啊，1762年，缅甸政府一方面和当时的泰国政府叫暹罗，和暹罗政府打仗，入侵暹罗；另外方面呢，入侵中国的云南，和清朝政府也打仗。清朝的政府呢，就轻敌，觉得这个呢土司作乱，就派了一支很小的军队跟他打。结果呢，没想到印度这个缅甸军队很难打。就一直就打到英国这个清朝军队没办法挡住，所以呢，缅甸的这些军人呢，已经占了云南的普洱啊，就是我们普洱茶这个普洱。后来清朝呢，终于是发动力量去打。那缅甸呢，本来开始打1762年打的时候非常得力，在乾隆的年间，但是呢，后来不得力了。清朝呢，以为他是小毛贼。其实呢，是因为在国内遭受了重大的地震灾害，死了很多人，很多地方断裂，后勤供应线完全道路都坍塌了，所以清朝呢后来把缅甸打败了，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呢，暹罗也就是后来的泰国也把缅甸打败了，这个造成了这个缅甸呢，他一下权力就空虚了。原来缅甸王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王朝，那么由于被地震又跟清朝打又跟泰国打，整个王朝它弱了以后，那造成什么呢？造成英国人可以进来，所以后来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跟这个1762年的缅甸大地震、若开大地震有密切的关系啊。今天呢，我们就讲了这么一个大地震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前几天和大家讲到这个美国出现了一个高层泄密的这么一个叫做泄密门的事件。那个泄密门呢，这个故事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美国的这个高层领导人准备在3月15号要打击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因为他袭击红海的舰队啊，这个船队，所以呢准备打。但打的时候呢，他们就拉了一个群，包括美国副总统、美国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美国安全国家安全顾问等等，这些人都拉在里面，就准备研讨怎么打，怎么就大家互通，就没想到就错误的把这个《大西洋月刊》这本杂志的总编辑这个 Jeffrey Goldberg 就拉了进来，所以 Goldberg 呢看到他们所有的秘密，这个呢后来呢就说明是泄密事件。那么 Goldberg 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上个礼拜登在这个 Atlantic 这个周刊的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就知道泄密有多严重，那就变成一个丑闻。那但是呢，这件事情呢还没完，因为那份 Atlantis 的报告里面就讲了很多这个机密。那么到底美国怎么打，美国准备怎么打，因为由于这个泄密事情呢，搞得我们对胡塞武装到底被挨打了什么地方，情况怎么样，我们都不追究。大家说胡塞武装被打，打了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Donald Trump 说这次袭击是非常成功呢，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大家注意力都放在这个 Wars 这个泄密的这个行动里面，要他罢免他呀，要他辞职啊等等。但是呢，我今天呢要讲讲这打的情况。这个打的情况呢，这个群聊泄密呢，是美国军队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个一揽子计划啊，一揽子计划叫 a package plan 啊，一个 package 就是一揽子，这是一个军事俗语。所谓一揽子计划呢，是包括很多东西。第一个，美国用哪些军机啊去打？这次用是 F-18， 我们知道了，导航风，这是大家知道了，还有这个无人机，这个慢慢都有这个型号了，这是第一个军机的型号，涉及的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的舰队的这个型号。比方说这次涉及的主要的这个发动空袭的舰队是在红海上面的这个哈里杜鲁门航空母舰的作战群，那么这个作战群大概有八艘这个驱逐舰在保护它，另外呢下面还有核潜艇，这就是一个作战群。所以用的是 F-15 的这个飞机去轰炸，有精准炸弹，还有大量的无人机，这个呢是第一类军机型号和军舰的型号。第二个，武器的种类用什么炸弹，还有呢对敌情的判断的这个计划。 什么人这怎么打。美国现在不会说用炸弹去随便抓他的士兵，那太贵了，主要呢就是斩首行动，把这个胡塞武装的一些美国一定要拿掉的头目把他给杀了。那么这次就这样。那么这份报告呢，我们就听过通过了这个 Goldberg 的这个报道的一篇文章呢，我们就看到了美国呢这个下达命令的作战的时间是11点44分下达的，是美国东部时间中午11点44分。那么这个第二波空袭呢是15点36分，就第二波空袭，第一波11点44到第二波15点36分从航空母舰起飞往里面去投。整个过程呢在胡塞武装的那边，在也门呢是晚上，第一波11点44分是胡塞武装的所在的也门的晚上的7点钟，到第二波攻击15点36分是那里的23点36分，也就是晚上半夜的11点钟，两波袭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都是晚上。现在呢我们有个说法，强国打别人呢都选晚上打，因为晚上他们有这个夜视的优势，他们呢根本就没有说要太阳照着看得见，他们晚上就能够摸清楚，因为他有卫星，有夜视系统啊，有各种各样的导航系统，所以晚上打呢胡塞武装就摸不着头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还有一点，就是要想办法呢要快手啊。他为什么这次他们泄密的时候聊天说我们不能再拖了，因为拖了可能泄密了胡塞武装那些人就会躲起来或者把他们的装备收起来，所以这次呢要特别的小心打。那么当然呢这次我们看到这个打完了以后呢，大家都盯着看那个泄密的过程而忘记看这个打仗的情况。那么我们呢就根据这个 Goldberg 这篇报道，我们再把其他的这些各方面的关于这次打击的情况来收集一下，看看这次的打。所以今天的第二段节目跟大家讲讲怎么打胡塞的武装。根据纽约时报讲，参战的主要的这个舰队呢是在红海北部的哈里杜鲁门号的航空母舰和他的编队，这样加起来大概有十多艘军舰，大家密集在那个地方吧，并且很多军舰上是有这个巡弋导弹的。那么所以呢这是，并且呢有大量的飞机可以起飞。那么当然呢还有美国在中东基地的美国飞机也起飞，美国在中东地区像沙特阿拉伯在这些地方呢，美国也有这个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起飞呢同样可以起到阻击的这个作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我们就知道了这次呢英国呢没有参加战争，但是英国呢给美国的空军提供了空中加油的服务，也就是英国呢间接的参战空中加油，因为很多飞机要从中东的这些美军基地飞过来，那要加油或者回航是要加油，英国的加油机在路上等着给他们加油，所以这个英国呢也参加。那么用的这个战机是哪种呢？主要是 F-18 这种超级大黄蜂的舰载飞机，另外呢无人机用是 MQ-9 叫死神无人机，另外就是美国传统用的 Tomahawk 战斧式的巡航导弹。那么接下来就是空袭的目标，空袭目标呢我找了一下有几个不同的资源来讲空袭哪些目标。那么这个有两个这个新闻媒体呢对空袭的目标呢它算得比较细，一个呢就是半岛电视台，半岛电视台因为它是个阿拉伯人办的电视台，它去挖那个本地的位置呢它挖得比较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阿拉伯人的一个电视台，半岛新闻是很值得一看，它的英文版呢我都经常看的。另外呢就是以色列呢虽然没有参与这次打击，但是以色列呢本身呢是很清楚这些过程的，以色列出的耶路撒冷邮报它里面也就讲到。我们就看看这个这一次的美国空袭的范围其实非常大，本来以为呢就是炸一两个港口空军基地等等，这次一看呢胡塞武装控制的8个省份都炸到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胡塞武装是拿了这个也门的一部分的领土在这里控制，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占了有8个省，另外呢这个国家另外还有上10个省，那是由政府控制的，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呢就是一个叛军。那么这个8个省份都炸到了，炸到什么东西呢？这8个省份的主要机场给炸了， 这个重大的居民区里面挨炸了。居民区炸什么呢？我们在下面再讲。另外呢，炸了他们的发电站，炸了他们的军队的指挥部，炸了他们的兵工厂，炸了他们的通信节点，炸了他们的导弹基地。挨炸的地方超过40处，并且精准的打得非常精准啊！他要炸的地方炸掉了，要断的桥断掉了，要毁的机场毁掉了，要打死的人打死掉了。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漂亮。这个空袭从头到尾就2个多钟头，都不到3个钟头，7点钟开始，11点钟打完，大概就是这样。整个的炸的就是2个钟头左右，一波一波的进去。那个胡塞武装完全是晕头转向，根本不知道从哪来打的，并且打得非常准。但是呢，这个情况呢，美国方面已经酝酿非常长的时间了。有一个美国的高官说，像这么大的作战行动啊，需要呢要做好多天的充分的梳理的情报，主要呢就是要打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领导人，就用了以色列的这个领导先走的方法吧，就把领导把他干掉了，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呢，首先呢就有2个重要的人呢给美国军队就炸死了，一个是胡塞武装的首领啊，这个他下面的这个安保负责人，这个人是负责安全保护的，这个人给炸死了。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导弹专家，就专门发射导弹去袭击红海上的这个船的，这个人呢，美国要拿他的命就砸了。另外呢，胡塞武装的有很多高级指挥官，像胡塞武装的海军指挥官，这个也被受了重伤，给打中但没打死啊。当然这些没打死的，不要以为逃过一劫，因为美国呢继续盯着你们，要再拿你一次命。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为什么美国人知道那么远的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的那些领导人他们住在哪，他在哪个地方呢，什么终点在那个地方呢？这个有各个方面的情报，估计呢很多是靠这个卫星，有很多是靠这个手机的追踪，但是也有一些估计呢，就是间谍已经渗入到胡塞武装的这个所站的地方，甚至到了胡塞武装的内部，所以才这么精准啊，能够打。那么所以很多人说，这个美国情报这次行动里面大家看出相当准确，除了空中探测、通信跟踪这些技术手段，还实施了地面的人力的侦查，而这个侦查很准确的。也就是说，美国方面的间谍、美国的特种部队大概已经渗透进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甚至呢打入这个武装的内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情报，特别是掌握了上面讲的要员的日常动向。这个以色列一个打法嘛，他不是打进黎巴嫩的真主党，然后谁去当领导就杀谁嘛，那就也就是说完全你的走向都知道得很清楚。那么当然呢，我们看这个整个报道呢，我们现在看现在有很多都讲到关于这次的这个行动啊。这个英国广播公司里面经常说，这次作战计划里面有2次出现一个字，叫 trigger base。 trigger 呢就是扳机， base 呢就是一个已经定了，所以基于出发器啊，就是说根据出发器我们现在可以打了。这个出发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确认的相关情报，比方说这个发现目标的位置，我要打死这个领导人，这个领导人现在人在哪个房子，如果一说这个 trigger base， 这个就可以打了，就是说目标确定，美国呢就可以准时发动协同的进攻。美国呢这次打呢不是用单一的，不是只用这个航空炸弹或者是精准导弹，他用无人机几样东西去打一个目标，表明呢就一定要把你干掉。那么这个呢应该说呢就是触发美国的攻击，只要这个所谓的目标一到点他就打，这除了移动目标也包括军事目标了等等。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讲的话呢叫空袭窗口，叫 strike window，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攻击窗口就那么短时间，比方这个人要到这个房子里面去啊，到房子里面去的一共时间大概只有1个钟头、2个钟头或者10分钟、8分钟，这个时候就打，如果这个时候不打那个人就走了，就丧失了时间。所以呢为了抓住这个战机，确保100%的消灭目标，所以美军这次呢安排了多架的 F-18 这个飞机，还有多架的 MQ-9 同时发动这个斩首行动，保证要杀的人一定杀得到。那么当然呢这个在群聊的后一部分，就那个泄密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Michael Waltz 呢就提供了最新的报道， 就是损伤效果的评论，这点更厉害。就打完了以后，美国能说有没有打中？首先是卫星，第二个是侦察机，第三个恐怕地面还有侦察人员。就大家的混合的报告就告诉你打到怎么样。所以呢 Donald Trump 才能说非常成功，原来搞到了。那我讲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是美国追杀的胡塞武装的一个顶级的导弹专家，美国人把他叫 Top Missile Guy 啊，这个最厉害的导弹专家。那么这个人呢，他平时呢躲在掩体里面，你追他不着。但是呢，这个根据美国的情报说呢，他有一个女朋友，到晚上七八点钟呢，他就下班了，就到女朋友家里去，晚上住在女朋友家里去。那么这个呢就到了，到了就是说马上就 trigger base， 这个就发出来了，并说这是 strike window， 大概前后时间不会太长，他估计不会在女朋友家里过夜，所以这个时候呢突然间一二十发这个精准导弹加上无人机的这个袭击同时发生，所以这个人呢整个连女朋友整个家就给一锅端了，这个人就打死了，然后呢后面的情报就确认说目标已经铲除就完了。所以呢打击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就看最近胡塞武装的一个通知，我今天看到的胡塞武装的最高首领紧急下令所有的高级官员和他自己的助手最近一段时间是不许携带手机，不许使用手机，因为手机泄密，这跟以色列差不多。所以美国呢用的战术和以色列战术大都是一类，完全搞这个电子高清的情报站加上特工在地面的这个侦查。所以这次呢这真正是把胡塞武装呢打了个够呛。当然胡塞武装还要说继续袭击美国航空母舰，那就等着瞧吧。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聊，拜拜。